我们知道耶稣被鞭打之后呢，就背上十字架，带到一个叫哥哥他，又叫骷髅地这个地方，在那里要钉耶稣。这一段路被称为苦路，苦路大概有一里地长，虽然不长，但是它很难走，是个上坡路，所以耶稣非常的辛苦，不堪重负，因为他已经被折磨了很多了。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乡下人西门，叫古利奈人西门，他被抓来替耶稣背十字架。这个人也是有福的，在苦路上沿途有许多的妇女为耶稣哭泣，耶稣安慰他们的这一段话对我触动很大，就是耶稣那么痛苦的情况下反而安慰那些来安慰他的人。这段话很富有诗意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应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遮盖我们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耶路撒冷的女子为耶稣哭泣，他们不像那些呼喊钉死他钉死他的那些犹太人那么无情，他们是善良的人，是没有被宗教的癌细胞吞噬掉的人。正因为他们善良，所以耶稣才告诉他们说，不要可怜我，可怜你们自己吧。最后那一句话怎么理解？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样呢？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，他们把鲜活的树砍倒了，那枯干的树还能幸免吗？鲜活的树就是耶稣，枯干的树就是世人，就是他连我都这么对待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还有好日子过吗？有的学者考察过犹太人，他们砍树的时候是在树林子里边先砍那个枯干的，一般是把鲜活的先留着，但是现在把鲜活的砍了，那枯干的还能存活多久呢？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到这个苦路上去走一走，我走了一次以后就体会很深很深。有一个朋友蒋弟兄，有一年他是中国十大慈善家之一，就是奉献的很多，那个中央电视台啊也都采访过他。这个人他母亲去世以后陷入忧郁，得了忧郁症啊，他很奇怪，他就是爱他母亲爱到一个地步，那么大年纪了他还是离不开他，他想自杀。后来呢，圣灵把他引到耶路撒冷这条苦路上，他一连七天每天自己独自一个人爬苦路。他说他一边走一边哭，一边走一边哭，他说哭到第五天的时候，他说我得救了，第五天他说我得救了，我清楚的知道我自由了。他说那个该死的我就是我自己已经死了。他从那从第六天开始他才脱离了忧郁症，重新再活过来啊。这是那个苦路，这个苦路真的是有魅力，当然很讨厌那些商业的东西在那儿，除非你自己的心静到一个地步，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那些商业人群，你就体会耶稣当年背着十字架一步一步向上走那个艰难那个痛苦。第二节就是被钉，圣经记载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，拿末药调和的酒给他喝，他却不受，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上面有一个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，士兵们沾阄分他的衣裳，又把两个强盗跟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。钉他的时候是已出，已出就是上午九点，但是从午正到申出，就是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，全地都黑暗了。从钉到最后他死一共是六个小时，其中有三个小时，后三个小时是天地昏暗的状态。 钉十字架我们要知道不是犹太人的做法，按照犹太人的做法是用石头砸死，钉十字架是罗马人的刑法，而且不是对所有人，那是对下层人才使用的一种残酷的刑法。啊，这个犹太人的那些宗教领袖们呢，他为了定耶稣死罪，必须把耶稣交给罗马人，他们自己没有定死罪的权利嘛，所以他们给耶稣罗置政治罪名，放在罗马的这个刑罚之下，就用罗马的十字架钉死耶稣，而不是用犹太人的石头打死耶稣。钉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罚，我们知道它那个原理是什么原理哈？人被钉的那个姿势，使人的血液系统跟那个呼吸系统发生紊乱，头部和心脏剧痛，窒息而死。这个景象哈是非常震撼的，浑身血淋淋的耶稣，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，头上是浩瀚的天空，周围是嘲笑他的人群。这个画面我第一次是在巴黎的街头上走路的时候看到一个明信片，明信片上画的就是这幅景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，那我看见这幅画我心里就动，就买了3张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给我太太寄一张去，什么话都不说。我那时候还没有接触教会，没有接触基督徒牧师，什么都没接触，也没有读圣经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看见耶稣这么挂在十字架上，我就感动。人性中就有神性的吸引，要不然的话耶稣没法吸引我们。我不懂信仰，也没读过圣经，可是我对耶稣是这么一见钟情。那个景象哈，那么残酷无情，可是又那么美丽动人，那是一种悲剧的美。什么叫悲剧？悲剧就是把最美丽的东西给你撕裂了让你看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6个小时是他最痛苦的时候，也是上帝天父最心疼的时候，也是罪恶最肆虐的时候，人心呢最昏昧的时候。接下来往下看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7句话，这7句话呢后来被称为十架7言。我们一句话一句话的来看，这7句话呢并不是在一个福音书里边出现的，是在4个福音书里散散的出现的，看起来没有逻辑的顺序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有一种内在的逻辑。这是耶稣在死亡之前7个方面的肺腑的心声，既涵盖了人性也涵盖了神性啊，天上人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他都谈到了7个方面。第一句话就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句话关乎整个人类，乍一看呢，这句话是为杀害他的那些罪人们凶手们在求情啊，实际上他是在为全人类求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以仇恨拒绝慈爱，宁要律法不要恩典，宁做罪的奴隶不做神的儿女。这是出于什么呢？耶稣知道，这是出于无知，这是受了魔鬼撒旦的欺骗，不是人类故意如此。谁愿意选择奴隶的身份呢，而不要儿女的自由呢？没有人这么傻。所以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这个饶恕是建立在理解之上，耶稣理解人类为什么杀他，这是最伟大之处。你爱他，他爱你，你不爱他，他也爱你，你杀了他，他还爱你，你不理解他，他理解你，他甚至理解你为什么不理解他。这就是神。我自己很有体会，深有体会，就像小孩子在母亲的怀里，对不对？小孩子的任何混账无知，母亲都理解，不仅理解而且接纳。其实我们在上帝怀里，在耶稣面前不就是小孩子吗？我们懂什么？ 耶稣说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，我们知道吗？我们不知道，他数我们的头发我们都不知道。主啊，你什么时候数的？我睡着的时候还是我醒着的时候？所以人类一直在做，一直在说，也一直在信，但是却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，说什么，甚至不晓得自己在信什么。好多的自以为有信仰的人真的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。你说那个新西兰那个枪手大言不惭的说代表基督教立场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更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。耶稣在痛苦中体恤给他带来痛苦的人，在十字架上饶恕钉他十字架的人，这就是人类的终极救赎。这是一个神学家讲，人类的终极救赎不仅仅是受苦的耶稣，而是那个饶恕我们的耶稣。第二句话是，约翰，看你的母亲，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这句话关乎亲人。你注意啊，他第一句话是关乎人类的，第二句话呢，关乎亲人的。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多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对他母亲说一句亲情话，我们听到的全是那种冷冷的话。妇人，我与你何干？我的时候还没到。实际上耶稣的亲情上通天下通地，在离世之际，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一个自己最爱的门徒。这还不算，你们注意，约翰是活得最久的一个门徒，他照顾他吗？他们都是年轻轻的就死了吗？就殉道了吗？约翰是最久的一个，耶稣什么都知道，他多么深情而周密的安排。第三句话是对强盗讲的啊，是对那个求他接纳的强盗讲的。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你们注意这句话哈，记住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不是说将来。这句话关乎什么？关乎罪人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关乎罪人。这句话的背景是，有两个杀人的强盗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其中有一个是嘲笑耶稣，你不能救自己是吧，求你救你自己也救我们吧，嘲笑。这一个强盗呢，非常的谦卑，斥责他的同伴，同时求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归来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立刻回答，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。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没有受洗，只是一个任信。什么叫任信呢？就是他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，是吧？哎，耶稣就全然接纳他。不，差遣门徒的时候，耶稣确实说过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但是受洗也是信呢，受洗也是一个信的方式，所以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，这是一个总原则。那此刻这个强盗无法受洗，条件不允许，那上帝也是因着他的信就让他得救。人人都是罪人，本质上没有分别，但是呢，对耶稣的态度讲，人们分开了。你看这两个强盗，两个罪人，一个罪人呢嘲笑耶稣，不信耶稣，就进不了乐园，是吧？那这个罪人呢，信耶稣，认耶稣，求耶稣，耶稣就说，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。你们注意这个，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个今日？今日耶稣是入坟墓啊，入了三天两夜呀，那是乐园吗？第四句话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句话是关乎什么的？关乎天父的。这个呼喊是个转折点，他前面是讲了对人类、对亲人、对罪人的态度、心意，那么现在耶稣面对的是自己的死。面对自己的死的时候，他第一个面对的就是上帝，就是天父。作为神子，我们知道哈，耶稣是不会死的。神的儿子怎么会死呢？他说过，我在自己有生命，那是不会死的。但是呢，作为人子，耶稣特别自称自己是人子，他就要死了。 他是作为一个罪人死去，他必须跟天父隔绝，他如果不跟天父隔绝，他就死不了。或者反过来讲，如果天父不跟他隔绝，就所谓隔绝就是他自己说的离弃，离弃就是让神性在那一刻要离开他的身体，他的身体是一个罪人的样式，全人类所有罪人的罪都堆在他身上，他就是一个要死的罪人。所以这个时候他突然喊起来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你注意，耶稣从来没有把天上的父叫做神的，他都是讲父啊，父啊。唯独这一次，唯独这个时刻，唯独在临死之前，他喊了这么一句话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不用回避这个问题，那个时候神就是离弃他了。不是耶稣判断错误，不是耶稣模模糊糊，不是耶稣怀疑，也不是耶稣请求，是耶稣对神的呼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就说明他已经离弃他了，已经离弃他了。他没有说你不要离弃我，那还没有离弃。他说你停止离弃我，那还可以阻止。那耶稣问的是，喊的是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那就是说你已经离弃我了，我已经感受到我那个所有的罪压在我身上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担当罪人应当担当的那些刑罚，多么痛苦。第五句话，我渴了，这句话是关乎他自己的。他整夜被审讯，被鞭打，走苦路，又被钉在十字架上几个小时，流血流水，一定是极度干渴。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口水这是身体的需要。那么被门徒出卖，被同胞伤害，被天父弃绝，此刻他多么需要一份爱，是不是？这是心灵的需要，心灵的饥渴。可是注意，这个时候没有人给他一口水，没有人给他一份爱，相反他们拿了什么？拿了海蓉蘸着醋塞到他嘴里去。你们知道人在渴的时候越喝醋越渴。你还记得耶稣曾经说过吗？跟门徒讲，你们看到有人渴了给他喝，就是给我喝，看到有人饿了给他吃的，就是给我吃的。那现在耶稣自己渴了饿了，没有一个人理他。我就想到神来到人间呢，不仅表明了他的爱，表明了他的恩典怜悯，他的伟大，也同时揭露了我们的相反的那些品质，跟他相反的，就是不配的。什么叫悖逆神呢？就是逆子，不是孝子，一点都不像父亲。相反，他们用海蓉蘸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里。这应验了旧约诗篇的预言，说我渴了，他们却拿醋给我。醋只能叫耶稣更渴。第六句话，耶稣说的是成了。这句话关乎使命。那不管耶稣曾经多么轰动，多么辉煌，可是当他在十字架上奄奄一息的时候，那个十字架下面的人们可能都在想，他完了，他完了。没想到这个时候耶稣却说成了。基督教怎么解释这个成了？神学家们给这个成了一个很深的含义，就是救赎成了，计划完成了，预定应验了，都是对的，这没有错。但是我觉得最直接的意思是，这句话耶稣说成了的意思是说，我该说的说了，我该做的做了，是不是？托付我的事我完成了，就如此等等。的确，我们现在常常讲这样的话，他成了贫穷，使信他的人不再贫穷；他成了咒诅，使信他的人不再受咒诅；他成了罪犯，使信他的人不再定罪；他成了赤裸，是吧？使信他的人呢有了遮盖。他以自己的赤贫、剧痛和惨死，成了我们身心灵一切需要的满足。第七句话，最后一句话，父啊，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这句话就是关乎归宿，每个人的归宿。耶稣说过，我先去，回来再接你们。我在哪里，也叫你们在哪里。耶稣忍受着灵魂的巨大痛苦，其实他迫不及待的想将灵魂交给天父，回到天家。这后来希伯来书讲，他是忍着痛苦等候摆在前面的喜乐。那个前面的喜乐是什么？在父怀里，跟父同在，回到他所出之处，那是他的喜乐。如果将这句话跟第四句话，现在说的第七句话啊，说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这是最后一句话。把这句话跟第四句话相比，第四句话是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？你会发现什么？你会发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耶稣呼叫父了，不再叫神了。啊，也就是说神性又完全恢复在他身上了，他就感受到父爱了。那个时候离弃他的时候，他感受不到父爱了，因为什么？那是个罪人，在律法下被钉死，那种被遗弃。这个时候他呼叫的是父，而不再是神，是交托而不是责问，是平安而不再是惊恐和忧伤，最后平平安安的到父那里去，与父合而为一。这是我讲的第三节哈，就是在十字架最后的七句话，叫十架七言。接下来就是咽气。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，就说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，真是个义人。我是把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合并起来的了。一个福音说这真是神的儿子，另一个福音书说这真是个义人，真是个义人。这是从人子跟神子两个角度说的，是吧？从神子呢，就是这真是神的儿子；从人子呢，就说这真是个义人。身体强壮的犯人呢，挂在十字架上三四天才会死。但是呢，因为这是安息日的前一日，所以在安息日到来之前，就是日落之前，必须把尸体清空，不能挂在那里。所以他们就检查是不是死了，用什么呢？用枪扎。一扎，耶稣的血水流出来。据说是人死了之后就是这样的，血跟水一块流出来，那就是证明他死了。本来如果不死的话，要打断他的腿，把腿打断以后，下肢失去了支撑力，整个身体下坠，那马上就死。圣经的记载哈，当耶稣咽气的那一刻，天地出现异象，大地震动，磐石崩裂，遍地一片黑暗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种景象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惊天地泣鬼神呢。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圣殿中遮挡至圣所的那个幔子，你们知道这个幔子代表什么？代表把世俗跟神圣分开，把神和人隔开，给废了。耶稣一来，神跟人同在，哈利路亚，以马内利。而且这个撕开是从上面往下边撕开的，那是神干的事儿。如果你是从下边撕，那是人做的事儿，从下边撕到上面去。的确，我们知道耶稣的死啊，彻底摧垮了宗教的阻隔，因为宗教把人跟神隔开，让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见神的面，而且到死都忐忑不安，没有把握。那耶稣就是以马内利，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啊，从此我们知道，因着耶稣，上帝才走出以色列的至圣所，从此如阳光普照全地，耶和华的名哇传遍全世界，圣经现在变成了全世界21人的圣经，缔造了伟大的基督教文明。这都是耶稣来，耶稣如果不来，以色列还是以色列，耶和华还在至圣所里呢。第五节我们看埋葬， 围观的人们看见耶稣死了，都垂着胸回去了，只有一些服侍过耶稣的妇女远远观看。到了晚上，暗暗做门徒的约瑟，一个尊贵的义士，相当于现在的议员了，就是向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。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，就把尸首赐给了他了。这个下边的故事我们知道，他把他埋了，埋在一个新的坟墓里。但是呢，到第三天的时候呢，周一的清晨呢，耶稣的尸体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在坟墓里过了三天两夜，三天两夜。波斯卡尔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哲学家兼科学家神学家，他在这里发表了一段话，他说正是在这里，而不是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获得了一个新生命。他在地上除了坟墓之外没有可以安息的地方，直到他到了坟墓中，他的敌人才停止折磨他。我读到这里我就一阵阿门，直到你到了坟墓里，你的仇敌才停止折磨你，那叫乐园。所以耶稣对那个强盗说，今日就是星期五，你就与我在乐园里，那是心灵的乐园。我有一个经历，那个时候我极度伤痛，身心俱瘁，不能不孤独地投靠耶稣。可是我就想，我去哪里找他呢？我跟大家讲的全是灵界的事啊，就是灵里的经历。我去哪里找他呢？圣灵没有感动我去变相山找那个荣耀的耶稣，也没有感动我去加利利海边去找那个行神迹的耶稣，也没有感动我到圣殿里去找他。圣灵悄悄地告诉我说，到坟墓里去找他。所以后来我才意识到，从外面看是坟墓，在里面却是乐园。因为耶稣明明对那个罪人说嘛，今日你就同我同在乐园里。这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，当洞口被大石头封住的时候，里面一团漆黑呀。那外面的世界该嘲笑的在嘲笑，信徒在失望是吧，仇敌在得意，这个亲人在悲伤，连空气都在说话，说他完了完了完了，他死了他死了死了，事情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。可世人哪里知道，被他们杀死的人并没有死。圣经三处地方提到这个问题，路加福音23:46，彼得前书3:19，罗马书6:3-8，都告诉我们被他们杀死的人并没有死。说哪里比这里更好呢？这里最安静，被世人忽略了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比这个时候更好呢？这个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，有充分的闲暇可以跟耶稣聊天，天地无声啊，力度无穷。所以我当时写了这么几句话嘛，你以隐秘收容我，你用静谧疗养我，知道我不胜惊扰，你以空间怀抱我，你用时间抚摸我，直到我安然入睡。这就是跟耶稣同在，而且同在坟墓里，只有在坟墓里才会有这种经历。你在变相山上没有这种经历，你在加利利海边没有这种经历，你在圣殿里听讲道也不会有这种经历。只有当你跟耶稣同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同死吗？然后才能同复活吗？啊，这三天不容易，这三天最美好，这三天不为人知，但是跟耶稣同在，不受任何搅扰，真的是感谢神。这复活节，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边，从礼拜五晚上开始是吧 ？Good Friday， 一直到礼拜天复活这段时间要安静。我自己告诉自己，每年这个时候这段时间要禁食，很简单嘛，就禁食三天两夜嘛。那个时候真的是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这是一个奥秘了。这里边我们注意的就是乐园， 耶稣的确对这个罪犯说，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。那么后来彼得他就讲，按肉身说耶稣是死了，按灵里说他是活着，他是活着的。所以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感谢耶稣，这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给了我们多大的安慰和力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你来到我们身边，来到我们中间，给我们带来的是恩典，带来的是真理，带来的是全能，更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经历。你把我们带在你的身边，带着我们走一趟苦路，走一趟十字架的路，而且不仅是走，而且跟你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。主耶稣啊，愿你的灵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不见这个世上的喧哗，而单单与你同在，领受你的喜乐，跟你在乐园里。虽然我们罪大恶极，就像那个罪犯一样，但是因着我们投靠你，你就让我们与你同在乐园里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是的，同你一起安息，也同你一起醒来，也同你一起复活，也同你一起走天路，也同你一起担负大使命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与我们同在的主，奉你的名祷告，阿们。